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阿门。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那时，耶稣的事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将耶稣的事工三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年是耶稣传达，第一年是耶稣传达话语和事工集中到人们关注的时期。特别是耶稣治病的传闻接连不断，耶稣所到之处，人们聚集很多，很多人聚集。耶稣向他们传达了神国的福音。第二年，支持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反对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耶稣治病固然好，但他所讲的话语与当时的传统和教导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很难接受。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祭司等宗教领袖，他们认为耶稣是他们的眼中钉。那最后一年，除了少数跟随耶稣的人之外，大多数人以与自己想象中的弥赛亚不同为由离开了耶稣。因此，最终耶稣他到了被人们大喊钉耶稣十字架的地步。今天的经文属于反对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耶稣希望治愈因中风及脑中风而无法动弹的人，因为他是由四个人从屋顶上坠下来的。耶稣治愈了那个重病的患者，并不是对他说你的病好了，而是说你的罪赦了，并且说自己有饶恕罪的权柄。之后耶稣看到税吏利未，也就是马太，坠在税关上，就叫他作为耶稣的门徒。利未感谢自己蒙召，所以叫来了他的同事们举行了宴会，耶稣也参加了那个宴席。文士和法利赛人因此挑起是非，说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们一起吃喝。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们认为神是为义人而存在的神，不是为了罪人而存在的神。之后门徒们在安息日掐麦穗的事情，和耶稣在另一个安息日治愈了右手枯干的人的事情，使反对者们的愤怒无法控制，越来越大。以色列百姓1500年的期间遵守了安息日的律法，耶稣的言行仿佛打破了关于安息日的律法，因此他们无法接受。正如上周所看到的那样，耶稣治愈了右手枯干的人的时候，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反应是这样的，11节，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理耶稣，怎样处置耶稣。在他们看来，耶稣被认为是不应该救活的人物，一直延续着那种情况和氛围。今天经文的那时就表明了那种情况。12节见证了耶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做了什么。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当反对者威胁的范围越来越广，强度也越来越大的时候，耶稣为了祷告去了山上。这一祷告之后，耶稣拣选了在事工期间与他一起服侍的，并且在他离开这个世上之后接续自己事工的门徒，选择了12个门徒。如果说马太福音是作为国王的耶稣，马可福音是说明作为奴仆的耶稣，约翰福音则是说明作为神的耶稣，那么路加福音是作为人的耶稣而做见证。因此路加福音当中描述了很多耶稣人性化的面貌。虽然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记载着耶稣诞生，关于耶稣诞生的预言以及耶稣诞生，但实际诞生的婴孩耶稣的样子只有在路加福音当中才有记载。躺在马槽里接受牧人的祝贺，并且举行了洁净的仪式，这样的内容只记录在路加福音里面。另外，耶稣在12岁去圣殿，在那里与学者们讨论的事情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而且虽然所有共感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受到施洗约翰的洗礼，但当时祷告的内容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不仅如此，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候，汗水如血滴滴下来的内容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而且今天经文耶稣呼召12个门徒的场面，在所有共感福音当中都有记载。但是耶稣祷告后选择门徒的场面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那么他祷告并拣选门徒也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如果耶稣和我们一样以人的身份来到世上并这样祷告，那么我们也不能疏忽祷告。事实上，虽然我们也认为祷告很重要，但实际上祷告的事情并不容易。如果我对教友们说，你要为教会在礼拜堂里面祷告2个小时呢，还是要进行2个小时的礼拜指南服务，或者车辆指南服侍呢，或者是清扫教会的管理服侍，我估计比起回答祷告，回答服侍的人可能会更多。对我们来说，祷告认为如此艰难，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错误的把祷告定义为应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个要得到的什么，可能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也有可能是看不见的，也可能是世俗的，也有可能是属灵的。而且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挫折和失望，因此与神的关系会变得疏远，对祷告的关心也会减少。祷告不是神和我们之间交换什么的媒介， 如果祷告是指神和我们之间交换什么东西，那么祷告将成为神和我们之间的交易。祷告不是以神给予的或神将能够给予的为目的，而是以神本身为目的。也就是说，祷告最基本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与神交通。在父母和子女关系亲密的家庭里面，会进行什么样的对话呢？在各自生活的周围发生的大部分的事情，都可能会成为对话的素材，会分享人生的喜怒哀乐。那么在这样的对话当中，子女可以向父母说需要更多的零花钱，也希望父母能多给点，也可以说面对考试感到很有压力，也可以跟父母说有了新交往的朋友。这时父母虽然想多给点零花钱，但如果家境不好，或者是觉得现在的水平刚好合适，所以可能会说下次再给。考试当天把清心丸放在餐桌上，可以让孩子吃完再走。也可以说把新交往的朋友带回家。如果我父母和子弟的对话总是提到零花钱，或者是想搬到学校前面更大一点的单间公寓，想到海外旅行，或者是希望能够到欧洲去旅游一周，那么如果总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那关系就不会很亲密了。人们常说，即使父母上了年纪，提前把遗产分给子女算是愚蠢的行为。因为父母有财产，子女才能在节日或者父母生日的时候带着小礼物来找父母。如果父母一无所有，子女可能就不会再来找了。所以说，如果子女运走，从父母那里可以继承遗产而去见父母，或者是父母因着手中的经济使子女来看望父母，那么这个家庭当中父母和子女的亲情就是破裂的。在和睦的家庭里面，相互信任，信任度是很大的，也可以实现深厚的交往。当然基本上父母和长大的子女都应该是独立的，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让我升职吧，之后看我是不是爱神，或者是说即使不是彩票第一名也要让我中第二名，哪怕是在梦里也模糊的也让我看一下数字到底是什么，如果那样我就知道神是爱我的了。如果我这样祷告，那么我与神的关系并不是正确的关系。对这样的祷告，神的回应有可能是敲一下他的头，什么都做不成。在气象播音员的位置上被开除的布鲁斯代替去休假的神，担任全职全能的神的角色的喜剧电影《冒牌天神》。对我来说，最荒唐的瞬间是布鲁斯·奥尔麦蒂全能者布鲁斯回应人们祷告的场面。布鲁斯认为，只要与全能的能力 享受富贵就可以了。但从某一天开始，他的脑海中开始响起了世上所有人祷告的声音。虽然这样幻听的声音让他简直要疯掉了，但是他还是知道全能者却倾听人们的愿望的事情。因此他为了处理几百万次的祷告，在家里制作了文件箱，结果全家都装满了文件箱，所以换成了便利贴，结果全家又变成了便利贴天地。所以他后来想出了一个新点子，用电子邮件的形式整理了祷告。但是一一回答人们的祷告却是非常很烦的事情，因此他没有确认人们祷告的内容，全部都回答了 yes， 但这反而引发了更大的麻烦。布鲁斯居住的是布法罗，就有40万名彩票一等奖的中奖者，一等奖中奖金额只有17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相当于22000韩元，是荒唐的结果，引发了暴动。布法罗是纽约州仅次于纽约市的第二大城市，但是纽约市人口超过800万，那么布法罗的人口只有25万，加上周边城市圈人口大约有110万左右。但其中向神祷告求彩票一等奖的人多达40万人。对这一事实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电影的场面看起来好像是很喜剧，但是内中却很认真地反映了从神的角度进行反应。我们如果过着以神向神举目的生活，不是以神给予或神将会给予的东西为目的，如果神回应了我们祷告的事情，那其意义就是我喜悦你的祷告，你到我这里来祷告真好，我们继续交往吧。另外，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祈祷做出回应，那么可能会想，我有东西要和你合力成善，即使我没有以你想要的样子回应你，到我这里来祷告也太好了，我们继续交流吧。今天的经文，耶稣在拣选12门徒之前祷告的样貌，让我们从许多方面思考祷告。大约一个月前，我们看到了耶稣祷告的部分，分享了一些内容。今天让我们通过耶稣的祷告来思考三方面。第一是祷告的场所。十二节的上半部分，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耶稣为了祷告上了山。在第五章当中，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旷野就是野外空旷的田野。我们教会在晨祷会上正在分享利未记，有27章构成的利未记，1-7章见证了五种祭祀：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8-10章见证了主持祭祀的祭司承接圣礼圣职的仪式。其中利未记8:33-35节如此见证：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 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祭司的承接圣职需要进行一个星期，神让被委任的祭司在会幕里七天，如果走出会幕的门就会死。对于那些承接圣职的人来说，在会幕当中的一周是舍己和放弃利己之心的时间。会幕有多种形式的称呼，最常使用的名称是帐幕，因为从表面上看像是一个移动设施的帐篷，又因为里面有十诫命的石板，所以又被称为是见证的帐幕、见证幕，也被称为圣所或神之家。然而神称那些承接圣职的祭司必须在那里停留一周的帐幕为会幕。在那一周里，神告诉我们，要进行深入的交流，要集中的深入交流。耶稣在安静的地方，也就是在旷野祷告，他有去山上祷告，无论在哪里，那场所都应该是神与我们每一个人一对一见面的地方。一章让我们早起安顿下来，坐在办公桌前，那里也可能是山。面对于上班族来说，还没有去上班的清晨，或其他人下班的办公室，可能是一座伟大的山。另外，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当家人都外出，独自留在客厅里的时候，电视的没有调到电视的频道，而只是调到神的频率的时候，客厅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与神单独见面的美好的旷野。对学生来说，空旷的教室或校园的长椅有可能成为祷告的地方。重要的是，无论在那个地方，都应该是与神进行一对一交流的地方。然而我们在与神有一对一的交流，并不代表我们周围应该没有人。但我坐在礼拜堂里线上周日礼拜，进行周三圣经学习、清晨祷告会或者周五祷告会的时候，即使其他人坐在我们周围，那段时间也是我们与神单独相处的时间。即使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听到同一话语祷告，并且感受到神恩典的神不同的恩典，那么我们的信仰经历也不同，因为我们对待神不是集体的，而是单独的个人。夏季也可以说是修炼会的季节，从婴幼儿到青壮年，没有一个部门不举办圣经学校或修炼会。参加圣经学校或者修炼会最大的益处是可以在此期间与神一对一的见面，因此圣经学校和修炼会也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垫脚石和里程碑。 二次祷告的路12到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来的门徒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在此圣经中称耶稣整夜祷告。我们不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上了山，但耶稣的祷告至少6到12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前一代的基督徒和如今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之一是祷告的气息越来越短。跑100米的运动员不能跑42.195长距离的马拉松。短跑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肌肉不同，此外即使学会了游泳或到水边，也无法以初学者的游泳技术渡过约1公里宽的汉江。而且即使你读了一本书，对于那些只习惯于阅读诗歌或者是散文的人来说，阅读1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都与长呼吸有关。因此祷告也需要长呼吸。可能有人会问，必须这样让人看出是在祷告吗？只有这样才能够见到神吗？告诉我们说要不住祷告，在日常生活当中每时每刻岂不都应该祷告吗？是的，这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应该在世上做短暂的祷告。重要的是那些留出时间长呼吸祷告的人，也能实时献上短时间的短呼吸的祷告。但是反过来就不成立。耶稣整夜祷告这个词用于医学，主要用于整夜照顾病人。如果看病人的必须熬夜，那一定是因为患者病得很严重，自己的身体有可能是自己无法怎样的。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只能永远死亡的患者，不是吗？耶稣整夜祷告，不仅说他祷告了很长时间，使用了长呼吸，也表示他献上了恳切深呼吸的祷告。如果有人希望献上比现在更长的长呼吸的祷告，更深呼吸的祷告，不会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比现在祷告的时间长1分钟，再忍耐着祷告，过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在线上长呼吸深呼吸的祷告。最后第三部分是祷告的内容，12节再重读。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在韩文圣经和一些英文圣经当中翻译为耶稣整夜祷告神。而希腊文圣经当中整夜祷告神的字面意思是他在祷告神当中过夜。 那耶稣在圣经当中，在提到耶稣祷告的时候，提到的是他整夜祷告神。然而在希腊圣经当中，整夜祷告神的字面意思是他在祷告神当中过夜。耶稣的祷告被描述为神的祈祷，这不是达成耶稣自己目的的祷告，而是成就神目的的祷告，完全顺从神的旨意的祷告。耶稣此时祷告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第二天早上他选择了12名跟随者，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他一定为这个问题而祷告，并不是说神啊，我已经预备了12个人，求神批准他们，而是可能祷告说，神啊，我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后，需要一个人来接续我，做救赎和拯救生命的工作，拣选什么人呢？我该如何教他们呢？其中有人会出卖我，为何不选择那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呢？等等，祷告的内容。这样整夜祷告之后，选出了12个人。他的名字是这样的，14到16节。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外，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详细查看这些人当中，有人是在加利利海捕鱼的渔民，其中也有向以色列人收税的税吏，以及试图以武力实现国家独立的狂热分子。而且彼得是一种先行动后说话的人，雅各和约翰也脾气急躁，所以他们的绰号是雷子。而且彼得是先行动的人，而雅各和约翰脾气急躁，所以他们的绰号是雷子。此外，巴多罗买是愤世嫉俗的，而多马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从表面上看，这些乌合之众无法相信他们可以接续耶稣的工作。事实上，也许这就是主祷告这么久的原因。这些不像样的人不得不继续耶稣的救赎和生命的事工，可见耶稣祷告的有多恳切呢？我们教会每周五晚上9点半都有周五祷告会，到了星期五，准备星期天讲道就处于超紧张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讲道的主日，在教会学期当中，周五需要准备教区圣经学习课程的教案，也需要准备新信徒班、成熟者班、使命者班和晨祷会的内容，不能不紧张。因此星期五祷告会的时间几乎都在教会，但我不能到现场礼拜，只能通过视频参与。那一次周五6月24日那一天，我觉得我很想参加现场的祷告会，感觉有人在推我的后背，于是到现场参加了祷告会，听完神的话，一起同心合意祷告。在为国家祷告的时候，在社会各种冲突激烈的矛盾的情况下，教会似乎没有发挥作用，对主感到很抱歉。在为韩国教会祷告的时候，更是感到很抱歉，主的名声扫地，教会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遭辱骂，教会本应是世上的盐和光，没有做到，感到很压抑，眼泪禁不住一直在流下来。 无论怎么都止不住。事实上，对我来说，更感到压抑的是，本应该听到，汉昭啊，你对韩国教会没有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感到很伤心，但当我看到你，就有了希望，我相信你。本应该听到这样的话，然而看到不像样的自己，实在是感到很抱歉，于是眼泪就更加止不住了。另外，周五的祷告会，只有少数人参加的祷告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当然我知道有不少教友还通过网络参加，那几个少数看起来很宝贵，那么空旷的空间在我的心里面似乎有这样的声音责备着我，这是你的责任，你是灵性担当啊。我没有什么话来回答，所以为了准备第二学期，我们将于8月19日和26日举行两次周五祷告会，特别祷告会。当然这次祷告会早在6月24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为了过好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而祷告。不成为祷告的基督徒，就不可能过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也不能成为属灵的基督徒。正如耶稣整夜进行长呼吸、深呼吸的祷告与深独处一样，让我们也献上长而深的祷告，让我们内心跪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与神有一对一的交流。耶稣整夜的祷告使他选择了将成为更新世界的使徒，我们的祷告也将更新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人生。所以祷告不是无意义的独白，而是与神交流。祷告不是扼杀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作为通道的存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圣经见证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习惯性的在祷告，而虽然我们也像神的儿女一样生活，但我们有很多时候没有祷告，我们更关心神所赐予的和他将给予的，超过与神的交流。同样，我们的心想要做一个长呼吸、深呼吸的祷告。我们再次告白，由于我们从未真正做过，所以长呼吸和深呼吸的祷告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来说真是相去甚远。希望求神帮助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期待和盼望神所赐予我们的，而是为了更加接近神，更多认识神，让我们跪在神的面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们成为越来越多用长呼吸祷告、深呼吸祷告的神的儿女。因此，愿通过祷告，让我们的生活和家庭得到更新；通过更新的我们，我们的社会将得到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